我们感谢您带领我们今天最后两堂的学习，让我们都能够真的是不单只是明白得着智慧来到传扬你，并且能够愿意真的是凭着爱心来到去做传道和这个祈祷的工作。这时候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求你的圣灵这时候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得着能力为你做见证。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欠您的这样一个名字。你们都有这本灵修版的圣经吗？
没有。
都有啊。下次我来看看能够带几本吗？好，我们现在看第二课还没有完成啊。好，第二课呢，我们聆听的第四点 ，C 的第四点，就是探访对象的凌晨。而在你的探访的这个的记录里面呢，除了要知道他的一些的背景，你探访对象的需要之外呢，那最后呢就要分析一下这个探访的这个对象呢，他的属灵的这个的状况，我们称它为凌晨啊，凌晨。那在过去呢有许多的一些的方法来到衡量到底这一个人的属灵的凌晨啊是怎么样啊，换句话说他在属灵方面呢是达到什么的程度啊。那我现在用的这个呢是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分析一下到底这个人呢在属灵方面的这个的情况。好，那一般上来讲，我们将它分成四类啊，还没有信主之前啊，当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可以将它分为甲类或者是甲下，要不然呢就是乙类或者是乙下，那主要的就是甲和乙啊。那甲比较好呢，还是乙比较好？一般上。应该是假比较好吧。那假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一个人我们跟他交谈了之后呢，或者跟他探访了他几次之后，发现到这一个人呢，他对福音的反应啊相当的积极的话啊，很积极，那么我们就称他为假类啊。那如果这一类的探访的对象呢，对福音的反应不是那么积极，可能比较消极的话呢，我们称它为一类啊。那在马来西亚我们就用 A 类和 B 类啊，所以有两种的非信徒。第一种的信徒被称为 A 类的非信徒或者甲类的非信徒呢，这种呢他们虽然是非信徒，但是你跟他谈到福音的时候呢，你跟他谈到耶稣的时候，他不是很抗拒啊，不是很抗拒，甚至呢他可能对基督教也的印象是蛮好的啊。那一般上我们称它为 A 类啊，或者是甲类。那但是如果你接触到的对象呢，他是很抗拒，或者甚至是讥笑啊，那这一类的我们称它为比较消极的，那就称它为 B 类或者是 E 类啊。那如果当然是分 A 类和 B 类呢，可能太笼统了啊，所以我们就将它 A 类再分成两种 ，A 类和 A 减啊。B 类和 B 减啊，就是 A 就甲下和乙下啊。我们看看怎么样分啊。意思说，在探访这个人大概三次到四次之后呢，你要稍微给他一个分析啊，就这个人呢，他对福音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那这对昨天我所提到，如果一般上我跟我的探访队员呢的关系是这样啊，这五类的智慧呢他们都能够做，就让他们去做啊。但是呢当来到要处理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的对象的时候呢，或者是要带领一个人觉知的时候，如果我的队员他不懂得怎么带领他觉知，怎么有把握的话呢，那我会去处理啊。但是我要处理之前，我一定要先 摸清他的这个底细，对不对？到底这一个我要接触的这个对象是什么？我很简单，我不需要去探访他能够摸清他底细，我只要把我的队员们的这个探访的记录啊拿来看一下啊，那就大概知道这个人的背景啊，知道这一个人的需要，而且呢知道这一个人的属灵的状况啊，他是属于哪一类啊，他到底是甲类呢还是甲下，还是一类呢还是一下啊，很容易啊。那么怎么分别呢？好，我们先来到看对这个的对基督教的信仰存着消极的这个反应的有两种。第一种呢称为一下啊，一下是什么呢？
异
教啊，就带着敌意啊。你跟他谈到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呢，他就你会感觉到他这个他整个人的态度呢就是很对抗啊，很对抗啊，而且呢是讥笑型的啊。好，一起来我们念一次吧。这种的人呢就是没有信心，不开他自己接受影响啊。好，那怎么样去面对，怎么去带领一下的人来到信耶稣呢？来到使他们提升他们这个对基督教的好感呢哈啊。我们说如何给对方来到引导，念一次好不好？发出咨询性的问题，以便了解对方为何对基督教的信仰。那如果你面对一个对象呢，你觉得他对于基督教是相当的敌视呢，那也不要一下子就拒绝了他啊。那你可以说我感觉到呢，你似乎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些什么，有一些的误解好了，有一些误解啊。那就是不晓得不晓得你方不方便呢跟我谈一下你对于基督教的一些的观感啊，或者你对基督徒的看法啊，也许呢我能够跟你谈一下啊。那很有礼貌的告诉他啊，就是那他如果他愿意的话那是最好了，对不对？如果他不愿意也没有关系啊。好，所以要了解，首先你要了解他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一个人对基督教有敌视呢有几种的原因。第一种的原因呢就是历史的原因啊，就是今天好多的人呢可能就是他觉得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啊，到现在还是认为是帝国主义啊。那这个是历史的因素啊。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呢来到解释这个基督教呢在中国啊，或者是在这个的世界上呢他对全世界的贡献啊。虽然我没有时间解释啊，但是呢无论如何就是不要就立刻呢就拒绝对方啊，而是了解一下啊那个情况是怎么样。那如果你不懂得处理的话可以请那个是真的是要把它交给医师来处理，怎么样去跟他谈啊。好，第二呢你应该有什么反应呢？小心聆听对方的申诉，若有可能的话尽量给予对方共鸣，并引到他的中心思想，他对有关事件的反应啊。那只是听啊，小心的听。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他们可能是对基督徒有不好的印象啊，不好的印象就好。可能是有人有个他有个亲戚是信耶稣的，但是没有好见证，比如说啊。那怎么办呢？如果他是因为基督徒给他没有好的这个见证的话，要怎么样去处理呢？可不可以跟他说就是咯啊？那个教会就是这样的咯，我们的教会就不会咯啊。那所以来我们的教会不要去那边，那这样的话他不一定会来的，不会来啊。那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主内的弟兄得罪了他啊，或者是亏欠了他呢？实际上呢，我一般上所用的方法呢，就是代替对方，代替那个主内的弟兄或者姐妹呢，向他道歉啊。那是说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呢？又不是你得罪我，对不对？是那个人啊得罪我啊。那你解释给他知道呢，我们基督徒呢在主内呢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啊。比如说如果我的弟弟得罪了你的话，那真的是我弟弟错的话，那我做哥哥的呢 是有责任的代替他来到向你赔罪，对不对？那同样的这个主内的弟兄和姐妹呢，虽然我不一定认识他你的亲戚的朋友，但是在主里面呢，我们是兄弟姐妹既然他得罪你的话呢，我觉得有必要呢代表他向你做的道歉那我想这样的话呢，就算他完全，就算他不接受的话呢，那至少他也不会反感，对不对？可能因此呢，他觉得基督徒也有比较好的还可以的不是每一个都像他想象一样的那么难以忍受好，那这主要是怎么呢？主要就是要改变他一些的观念那如果就不一定要跟他争辩除非你发现到其中有点的误解，就是他跟他的亲戚之间可能有点误解那你就跟他讲我觉得可能我感觉上呢，是否你们之间有一些的误解不好，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可以坦诚的跟他谈一下不要因为只是帮着偏帮这组内的弟兄，不是了他不是这样的你一定是你的偏见现在他更糟糕更生气了那么所以呢要有一些的智慧，懂得是去处理吧好，那第二类呢叫做鸡肋的比腋下好一点，腋下呢就是他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那种的抗拒那么表现在他的言语上，也表现他的态度上。那但一类呢是怀疑他不一定是计较嘛，他也不一定去不一定是很不一定是排斥，但是呢，你发现到他有很有保留很有保留。就是一类，我们说是不相信的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对福音稍微开放，但是却保留所得遗迹要给对方一些的引导和预期，发出自信心的问题，一边了解对方怀疑的导因，是因为误解呢，还是因为心中的疑难得不到解答，或者隐藏在背后的事件那这个怀疑呢，一般上呢就是他有很多的问题。那一般上呢昨天呢我跟大家谈到呢，那我自己本身是有设计一个课程的，大概7课到14课呢，就是要解答这些心中的问题包括就是从开始呢，到底人是否真的有灵魂，因为如果人没有灵魂就没有永生，对不对那如果人有灵魂的话，那人就有永生那第二呢，他可能会问呢，就是我们是中国人，那我们要相信一个信仰的话，我们要选择一个中国人的信仰，为什么要信洋教呢那要解释给他听，基督教呢不是洋教也可能可以告诉他，中国在古代4000年前在商朝的时候呢，那已经开始相信上帝，上帝这个名称呢并不是西方人发明的而是在诗书在五经里面呢已经常常出现在中国的64本的史书里面，历史书里面呢除了元朝的历史之外呢，都提到上帝这个名称，那时候基督教甚至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上帝这个名称呢已经在儒家的这个的经典里面那这些都是一些的回答的方法那包括他问的就是到底是否真的有上帝到底人是进化来的呢，还是上帝所造的，那这些都是属于怀疑怀疑。那当然这个就不，我一般上我不会要求呢我的看法对人回答这些问题那因为他们还但是除非他们的队长一般上我们训练呢是有两个阶段今天我给大家这个就布道训练呢是第一个阶段，初级的训练。初级的训练他们只需要掌握这五种的智慧，那五种，第一是祷告，第二聆听，第三服侍，第四第四邀请，第五在初级的训练里面呢，他们只需要掌握这五种这是每一个信徒只要他信主他都能够做但是如果做队长的话呢，那他的训练呢要求比较高一点，那如果是队长的话，他至少要能够回答这个怀疑的这些问题，那我是另外一个课程，就是刚才我告诉大家的14课那是叫做 终极的顺念啊，不敢讲高级，终极的顺念啊。换句话说呢，队长的顺念是比这个的我们叫做队员的顺念更深入一点啊，就是他能够懂得回答一些基本的辩证啊、辩道啊，我们叫做副教的一些的问题啊。那主要是让他能够怎么样？让他能够去面对这种有很多疑问的人，要不然的话，一面对问题的时候，我回去叫我牧师来，那就糟糕了。那你到底是信上帝呢，还是信你的牧师？什么都是叫牧师的，那不行的啊。那所以一般上他们能够处理的话，我们都让队员和队长去处理啊。那除非是真的是相当的困难或者是严重的，我们才什么亲自出马。好，那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天天去布道就够了啊。我不是说布道不重要啊，但是呢，如果他们能够顺应他们起来做的话，就让他们做啊。那我们做一些他们还做不来的事情。好，那你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呢？小心聆听对方的问题，尝试回答对方的问题，引导他积极探索基督教信仰的事实根据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是建立在什么事实上啊？事实的根据上，事实的根据上啊。那我常常跟别人谈到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根据的时候啊，或者信仰的把握的时候呢，我会告诉他呢，我对我的信仰呢的把握是100%，百分之百。那而且呢，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对我的信仰啊，不的把握不是百分之百的，我不会劝你相信耶稣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他，这是道德的问题，也是道义的问题。如果我对我的信仰不肯定，换句话说，如果信仰的目的呢是什么？是确保我们的永生，对不对？就是上天堂或者下地狱，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啊？那如果是今生的话，几十年过去啊，我们中国人一句话，是不是中国人有就不知道啊？男人最怕什么？男人最怕什么？最怕女人是吧？不是，男人最怕入错行啊，就选错行。你们做牧师一定不会入错行的。你人呢最怕什么呢？瞎做狼。啊，所以呢，有人说呢，在婚前呢，就是一上一只眼睛啊，婚前要睁开两只眼睛啊，婚后呢，一上一只眼睛，结婚了几十年就两只眼睛关盖上，广东话叫做猛男台。好，那这个所以那但是呢，我们那如果我们入错行，那只是嫁错郎的话呢，那痛苦可能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对不对？但是你选择错了一个信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灭亡。那换句话说，如果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没有把握啊，比如说如果基督教的信仰是假的，没有事实的根据，那结果怎么样？我相信耶稣，结果我的结果是什么？我下了地狱，对不对？如果基督教是没有事实的证据，你的信仰没有事实证据，那问题是呢，我自己下地狱就好了，那我还到处去叫人信耶稣，就是到处去拉人下地狱，对不对？那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对不对？啊，我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有良知的话呢，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所以呢，我会告诉他，每一次我跟他上这个七个课程和十四课程的时候，我都告诉他，那为什么我跟你谈这些呢？目的就要告诉你呢，我对我的信仰的把握是100%啊。当然，我是用这个根据啊，事实的根据来到说服他，来到告诉他。因为如果我对我的信仰没有100%的把握的话，我不会劝你信仰啊，因为那是道德的问题。那我自己没有把握，那我叫你信，然后大家一起下地狱。那你在18层的时候，你还要硬把我打下19层去。那所以呢，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啊。我实际上是希望呢，如果我下次有机会来的话，今年4月的话，还是你们嘛，对不对？4月还是你们。那能够跟你们上这个布道学的终极的课程， 那就是队长。因为你们一般上呢，当然你们初级的课程一定要懂，对不对？那但是你们，我想你们要参加这个神学培训班，当然目标不只是成为一个队员，而是要成为队长啊。那作为队长的话呢，应该要懂得这个怎么回答这些的特别是 B 类的啊，信徒呢，非信徒呢，他们问的问题啊。那大概有14课呢，应该是在一个礼拜之内被完成啊。好，那。好，这是 B 类。B 类是属于消极的，但是消极的我要让大家知道，不一定表示呢消极的比较难信耶稣啊。我有时候呢，消极的更容易信耶稣啊。我记得在几个月前呢啊，我的学生们呢，他们你会看发现我常常谈我学生的见证，因为他们有向我报告他们传福音的结果哈、啊。那我有一个学生呢，他就到这个的农村里面去啊，做探访的工作啊。那他们就去探访一个家庭啊，逐家啊，去探访一个家庭。那到探访一个家庭的时候呢，每一次去探那个他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啊。后来呢，等到那个信主了之后呢，讲见证的时候才知道。每一次去探的时候呢，那有两母女。那这个女儿呢，其实是大学生，但是呢，精神有问题啊，这个有忧郁症。那这个母亲呢，每一次看到这个基督徒来了，我的学生来了，他们就躲。他告诉我，后来他告诉我，每一次都躲啊，但是呢，躲来躲去还是躲不到。他就很烦啊。但是我的这个学生还是继续去探访他。那。后来呢，过了不久呢，这个做母亲的就生病啊，而且病得很重，送到医院里面去了他的脚肿起来啊，肿得好大。那后来呢，这个医生就告诉他呢，他的内脏啊发炎，这我也没听过内脏发炎，第一次听到内脏发炎，那影响他的脚肿啊。然后后来医生告诉他呢，对不起，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就是说你要准备什么都是啊。但是呢，感谢主，这个医生呢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医生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他就跟这个的病人说呢，你相信耶稣吗？他说我拜佛的，我不相信耶稣啊。那还逃避基督徒。那么那医生就在说要。或者你尝试一下相信耶稣啊，反正已经没有机会，没有希望啊。你信耶稣啊，耶稣能够医治你啊，耶稣能够帮助你。就是因为医生讲这句话，医生也没有跟他讲三叔，没有只跟他讲这句话而已。那他那一天晚上呢啊，他就想他因为他说呢，他原本想自杀，想带他的女儿到一个大桥那边跳下海去，跳海自杀。但是那一天晚上呢，他就在想，他说我拜这个观音，拜菩萨拜了那么久都没有保护我，因为他家庭好多问题，女儿念辛辛苦苦这个把女儿念完大学，但是又忧郁症啊，所以他说我拜了那么多年，这个神都没有祝福我啊，那我就尝试信耶稣。所以那一天晚上他就决志呢，自己决志，不要跟大家解释啊，自己决定相信耶稣啊。那么很奇妙，他这样决定之后呢，决定信耶稣之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出去了，不过不是给人家抬出去，是自己走出去的。那就是一个神迹。我们也知道医生也觉得很惊奇，但是这个医生是基督徒啊。那所以呢，这一个姐妹呢，她是什么？她是 A 还是 B 类？甲类还是 B 类？她是 E 类，她原本是 E 类的，但是在这个基督徒前面来到后面要走的哈、啊，就是她很抗拒，她是拜佛的啊。那但是呢，反而换句话，我的意思说呢，她。我的这个学生他也在其他地方有探访其他的一些的人呢，他们一般上都没有像他这样抗拒，都很有礼貌啊，请他进来喝茶谈啊，愿意跟他谈。但是到头来呢，最快信耶稣最快受洗的呢， 反而是 B 类，就是这个 B 类啊。而且我还记得这个，我对他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他他信主了之后，他就立刻要求受洗，立刻要求受洗啊。他说要受洗了，因为他很怕自己呢，根本不晓得还不能够活到明天。那刚好那一天我有事啊，我说明天可以不可以？他说真的是等不及，等不不能够再等啊。后来呢，搞得我被迫呢要邀请另外一个牧师跟他实习。那所以这个你真的是出乎你意料之外，就原本是 B 类的，反而呢，他真的是当他当神就是当像慧主讲的，他遇见神的时候，神介入的时候呢，他就接受耶稣出来救主。所以不要因为你看到是 B 类的呢，就认定他是没有机会，或者是很麻烦啊。那如果你真的是继续为他祷告的话，也许 B 类的呢反而更容易更快来到新耶稣啊。好，所以那另外我们看的是属于 A 类的，叫做甲类啊，甲类或者甲下。甲类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甲的就是对福音有积极反应啊，E 类呢是对福音有消极的反应啊。我们来看积极的反应有两种，第一种呢叫做假下的 A 减，那叫做不关心，对基督教呢的看法是开放，但是没有准备尾声。里面常常遇到一些人，他们谈到基督教的时候，他不把基督教骂成是帝国主义啊，这种狗啊，但是他可能会告诉你，是啊，我知道啊，信耶稣人都很好啊，他还告诉你说，哇，以前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啊，开班学校啊，我也到教会学校念过书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有，但是我还没有受洗，还没有要打算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这种呢，我们称为甲类。就是他会抗拒，但是他也还没有准备好心来到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助。那要怎么样去引导他呢？我们先念一次好不好？引导对方思想一些终极性的重要的问题，人为什么存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将来要怎样面对人生啊。那这一类的人呢，他还没有他对基督教有好感，那你就有机会。他只是还没有认为，还不感觉到自己需要一个信仰，或者需要耶稣啊，需要耶稣。所以呢，这一类的人呢，也能够跟他谈那个我叫我的那个课程叫做福音七讲啊，福音七讲啊，那就是刚才我所提的，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终极的课程啊，我给他一个题目呢，叫福音七讲的课程。那其实七讲也可以，十四讲也可以啊。如果七讲就长一点，十四讲就短一点啊。那这个七讲里面呢，就跟他谈一些的问题，谈什么呢？什么叫终极性的问题呢？就谈到人有灵魂的问题，人有来生的问题。希望这个能够挑起他对这个的信仰的一个的关系啊。那给他知道呢，人是有灵魂的啊。那么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今生啊，那对来世有没有把握？那跟他谈了之后，到最后的时候，你才跟他讲，如果今天晚上，如果今天你离开世界的话，按照你现在的信仰呢，你是否有把握可以上天堂？那他如果你没有跟他谈过这些啊，没有跟他谈这个灵魂有没有存在的问题，信仰的重要性的问题哈，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呢？你立刻问他，如果今天晚上你离开世界的话啊，那你按照你现在的信仰，你有没有把握上天堂？我根本不相信有天堂，人死了就如灯灭啊，那怎么办？那所以呢，像这一类的人呢，要让他知道呢，他为什么需要信仰？为什么信仰不是可有可无啊？有很多人会回答你说，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啊。你要耐心的解释给他听，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你不能够说这个世界你相信有鬼就有鬼，不相信有鬼就没有鬼，你信不信还是有鬼，对不对？不过鬼不是人死了变成鬼，对不对？就是鬼呢是什么呢？就是邪灵啊，邪灵啊。所以你不是说你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有这个的白种人，那这世界上就没有白种人啊。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白种人就有白种人，虽然你没有见过，他还是有啊。所以你相信不相信呢？白种人都是存在， 对不对啊？同样的主要是根据这个事实啊。我们看呢，就是好，怎么样去回应这一类的人呢？假瞎的人呢？预备起，鼓励对方不要等到急难临头的时候才去思考这些问题。反正我们从经验里面跟他讲，信靠主，无论对今生和来世都那么的重要。所以这一类的人呢，假瞎的人呢，就他对基督教基本上是有好感的，只是他还没有感觉到他需要一个信仰来到解决他的问题啊。可能他还没有想到说，可能他很年轻，对不对？还没有想到死亡的问题啊。可能他从来没有想到来生的问题啊，所以要很有耐心的跟他去解释啊，解释。那这个呢，一般上我们也是给队长啊，如果队长可以的话，就由队长去解释。那不是，如果实在是没办法，再由我们去出发啊。好了，最后一类的叫做甲类啊，我们称它为慕道啊，慕道。慕道的人是怎么样呢？有兴趣的人啊，预备起，心灵敞开的植物提升渴慕人事的人啊，发出自私心的问题，以便找到他无法信靠并容身于己的原因，纠正对方的误解，尝试回答导致他徘徊，并且让他明白信主的好处远超过虚浮的代价，从而引导他发出信心的信徒。好，那这种慕道的人呢，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他就是要我曾经遇到一些的对象呢啊，就是他们相信就是对信耶稣有这一种的很热切的这种的热切的态度哈、啊。那但是呢，可能他们有一些的困难。那比如说我所面对的一些困难呢，就是他们很愿意受洗，但是呢等我父亲死了之后才受洗。看你们回答他，好，我们一起等，我们一起祷告，你父亲快快死。是这样，那这个怎么办？他说因为他说我的父亲反对哈、啊，我也不想让老人家这个伤心哈、啊，所以呢我还是让我父母去世之后我才受洗，怎么办？那我就会告诉他呢那让他明白一点，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福音的话，他的结果是什么？无下地狱，灭亡。那你忍心看到你自己上天堂，你的父母下去，对不对？那不是责备他，我也是跟他分析啊。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冒一个险，一个险，就是你相信耶稣，你受洗，那你自己有永生。第二呢，你的父亲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永生，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敢冒这个险啊，那很可能你会失去这个机会啊。那更糟糕的是，你就算没有失去这个机会，但是你的父亲就没有机会啊，就没有机会。那所以呢，当时他想这个问题，可能他不是不爱他的父母，只是他一下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可能他以为信仰呢，只是一个个人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他们的良心软弱。比如说我曾经带领一个姐妹信主呢，这个姐妹呢，她是她的外甥女啊，在我们教会来教会的主日学啊。那信耶稣了啊，后来呢就带他的姐姐，就是他就带这个姐妹的姐姐信主出家。那后来呢，姐姐就带他来教会啊。那我就他每个礼拜都来教会，但是他始终呢都没有特别的表示。那后来呢，我觉得不能够等了，那我就去问他好不好？那我跟他谈一下。那一谈呢？就谈了整半年。我就因为有时候他忙啊，有时候我忙，那我大就总共用了半年的时间呢，跟他谈这福音十四讲。那每一次谈的时候他都很积极，那到最后的时候，我问他决志的时候，他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愿意 啊，那要不要说？我很高兴了，当然了。那又变受洗了，说等等。他我说你已经完全明白了，那为什么不愿意受洗呢？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困难是什么。啊，原来呢他是别人的叫什么？他是别人的什么依赖？叫什么？情妇啊，他是别人的情妇。那所以呢，他跟了一个有夫之妇，那他心里面就一直觉得他这样做呢，神不会接受他这样的人，那我就跟他解释啊，第一，这是他信主之前所做的啊，那现在最重要的，我们上天堂，我们得救呢，不是靠
行为，
如果比较起来呢，我们都是罪人啊。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啊。那我们如果按照神的标准来讲，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啊。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时候我就鼓励他，虽然呢，我自己也还是跟教会跟教会的执事们、堂委们呢交代一下啊。我说我决定给他实习，虽然我要干，我没有报告整个教会知道啊，他是别人情妇。不可以这样，没有智慧啊！只要跟堂委谈就好了，告诉堂委啊。不过在马来西亚呢，在信义会里面，我们牧师呢有完全的权利，可以决定要不要给一个人实习。就算是整个教会反对，我还是可以给他实习。不过我要向总会交代，要会众弟兄交代。教会不能够拦阻我给任何人实习，但是呢，教会可以告诉会度。会主才会跟我谈为什么你给他实习啊？那当然这个事情没问题，这样的情况没有问题啊。那所以呢，对我来说绝对是没有问题啊。这个人呢，他是还没有信主之前，对不对啊？那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还不知道啊。好，那后来他就受洗啊，受洗了。那我也没有叫他立刻离开这个男人。他也很坦白的说，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他也觉得很难，我也没有勉强他，但是呢，以后他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再给他去帮助他。后来，他离开，他就离开这个男人啊。那现在呢，最新的消息，他跟教会里面一个弟兄，可能在发展一种感情啊，这弟兄也不介意。那我在这件的事情上就看见了什么呢？就是神的这个恩典的哈，神的恩典。但是也看见一方面呢，就是有这种慕道的人呢，他们始终不能够做一个决定，可能有个别的原因啊。那要坐下来跟他们谈，了解他们的症结在哪里，才能够对症下药。一定要知道的问题在哪，然后再帮他解决啊。好，那这个都是但是呢，一般上来讲呢，A 类呢就表示说他是很积极了啊，很积极啊。所以呢，然后所以你探访，当这个探访队去探访的时候呢，就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探访的报告里面呢，让我们知道一下，那到底这一个对象呢，他的在属灵方面。是属于哪一个的阶段啊？那只需要写甲或者甲下，要不然就是乙或者是乙下。那我一看我就知道，一看我就知道啊。那如果他写的是乙的话，我就知道这个呢，要如果我去的话，要跟他谈什么，就跟他谈福音去讲啊，是讲也好，去讲也好啊。那而且在他报告里面，他可能要报告一下他的情况。好，那所以这都很重要。换句话说呢，第二颗呢，为什么聆听是一个智慧？为什么聆听是一种的智慧？你在没有传福音之前，先听对方，先坐下来听。所以我每次都跟我的学生说呢，记得你去探访的时候呢，去布道的时候，不要急着什么讲，要留心的听啊，留心的听。因为如果你只是在讲的话，你根本是不知道那个，根本没有个目标，你根本不晓得他的问题在哪里，那你就乱放箭啊，那一定射不中目标啊。所以呢，与其你去每一次都去讲，哇，花了那么多精神，花了那么多口水，我们说啊，到头来呢，打不中目标，就是事倍了嘛，怎么办？那如果你开始的时候不要急着讲，坐下来听， 听清楚了，知道他的问题的症结，知道他问题在哪里，然后针对他的需要来到跟他讲，就是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说呢，而且这样有效。所以我说呢，聆听才是一个智慧的向人传递的。所以第一个是祷告啊，祷告，祷告使我们事半功倍，聆听也使我们传福音可以事半功倍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但是你知道，你要知道你听些什么啊。所以在你的探访的报告里面呢，就把这一些，刚才我列下一二三四呢，把它写下来。记得不是写下你讲了什么啊，最重要的是写下你听到什么啊。关于这个人，好，那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个呢，我要稍微把它跳过去，因为第三个呢，实际上是给队长啊。不过如果我有时间，可以跟你们讲讲赶鬼了啊。一般上我都不会要求初信者去赶鬼啊，去服侍，去做这样的辅导。所以第三个是可以跳过去呢啊。那我们可以先去第四个、第五个，因为第三个服侍呢，当你去服务他的时候，已经是。对不对？当你去为他筹款的时候，已经是不是了。所以所以第二课呢，实际上已经牵涉到聆听和服侍。那服侍就是做三种的服侍。第一种的服侍就是，如果他经济上面有需要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拍心口说包在我身上，对不对？那你要变卖家，你大概要变卖家产来到跟从耶稣。如果这样的话，那所以第一种的服侍呢是什么呢？就是把他的需要带回去教会啊，教会经过评估之后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需要，那可能整个教会做一个的奉献，达不达到那个他所需要的那个不是很重要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急的事情啊，你可以不单只是呼吁自己的教会啊，也呼吁其他的教会，但是这个不是由队员，而是把它交给牧师，对不对？牧师和堂委来到决定啊。如果你到处去募捐的话，那是有问题的啊，不能够这样啊，要交给教会。教会衡量之后觉得有必要的话呢，那就教会去进行。好，那如果教会觉得没有必要的话，你要尊重教会。那最就是不能够说啊，为什么不捐呢啊？主要呢我们把这个需要带给教会，如果教会到头来他们讨论的结果觉得没有必要，那么你一定要遵守教会，要顺服啊教会的权柄啊。好，那第二方面的服侍呢啊，你要记得哈，第三科的我在这边写的第三科的服侍呢，是实际上是比较给队长。那队员的服侍就是三方面，一方面是竞技方面啊，把这个需要带回去啊。第二方面呢是辅导方面，我只要求我的队员呢去聆听，听别人讲他的心思就好啊。那如果你可以给他一些意见当然是好，不要乱给意见，害死别人，给一些意见啊。那其实你听的话呢，愿意听啊，已经是很好了啊。第三呢就是这个，我是鼓励他们都做的，就是服务，对不对？能够服务，能够找到有任何能够服务的地方，不是说每一种的服侍呢都需要钱啊。比如说你知道他们需要输血的话，捐血，我们叫输血，对不对？捐血，献血。那如果你知道这个家庭需要献血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个需要带教会啊，教会报告一下，那很快就可以找到这个血，对不对？那这也是一种服务，这个不用钱的啊。第二呢，这个也不用什么很麻烦啊，那就是反正他们有一些的定位呢，反正他们都是有固定的线索啊。好，那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种的智慧。第四种的智慧呢，叫做邀请啊，邀请领人归主啊，以邀请来领人归主啊。什么叫做以邀请领人来归主呢？就是把现在已经怎么样呢？现在你已经为他祷告了啊。开始我们说我们列下五个对象，对不对？你为这五个对象祷告， 然后接下来你去探访他，探访的重点在听啊，听了之后怎么样呢？按照他的需要来服侍他。好，你现在已经服侍了他，一般上呢就等于说他欠你一个人情啊，这个人情债拿完啊。他觉得你，他觉得他欠了你一个人情，那但是你不是要，你不是要利用这个人情来到要求他做什么事情回报你，对不对？你是要利用这个人情来什么？要使用这个人情来把更好的祝福带给他啊，就是带领他信主了，将永生带给他啊，这样是好的啊。那所以你要开始把他带来教会，对不对？啊，邀请来教会。那要不然呢，你就可以继续跟他分享见证。不过我们先看第四啊，邀请他来教会。那但是呢，邀请他来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记得在我的教会里面呢，曾经有一个的弟兄啊，他现在是教会的执事啊。但是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还不是执事。他说不是那个当我们推动这个教会的布道的时候啊，布道的时候，他告诉我呢，他就是他很有感动啊，他说他一定要带一个同事啊来到教会。那他还没有带这个同事来教会之前，他说我很有把握，很有信心。他说我一定的有办法把这个同事带来教会。可是他说呢，后来我把这个的同事，终于把这个同事带来教会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之后呢，他就再没有把握把这个同事再带回来教会。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这个同事呢，他没有背景啊，他没有背景。那当时我们还没有采用，那但是他完全没有背景，你说他完全对基督教呢没有认识啊，他也没有听过这个的道理。那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唱诗，哇，我们站得好起劲啊！新教的中国，新教的什么的好了，敬拜神、赞美神啊，我们唱得好起劲，我们唱到连眼泪也流下来了，对不对？他根本不会唱，所以他在我们唱诗的时候，而且我们那边你们知道，我们敬拜赞美一般上的都有20分钟唱诗，而且呢都喜欢站着来唱，那他就觉得我们站在那边，我们在唱，哇，那我们好感动啊，他一点感动也没有，他就罚站啊，罚了20分钟啊，罚站。那然后敬拜赞美之后怎么样？更糟糕的呢，在我们教会那边是有收奉献，在国内是没有收奉献的，对不对？奉献是自由给的，在我们那边是拿着奉献袋去收，糟糕还要给钱，他罚站了20分钟还要收钱，还要罚款。那罚款了之后呢，怎么样？听道理啊，听道理，糟糕。那天是主日敬拜，不是布道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信息呢，不是说我们的信息不好，那弟兄姐妹都听得很有味道啊。但是呢，他从头到尾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啊。那所以呢，从开始到结束，他的感觉就像是什么残障人士，又聋又哑。唱也唱不出来，听也听不明白，就变成残障人士去了。所以第二次呢，你怎么样要怎么样叫他去，他也不愿意再去教的。那这真是很令人，我们常常以为呢，我们把一个人带到教会来，我们就是大功告成。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把一个人带来教会，我们的目标是要把一个人留在教会里面，不是带来教会。那所以呢，如果你稍微的去点算一下的话呢，可能在教会里面出现过好多的新的脸孔，对不对？曾经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来过。那我们问题，我们教会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啊。我们对非信徒呢，很多时候不在乎他在教会天长地久，只在乎他曾经在教会曾经拥有多少，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确保他留在教会里。那如果你要确保他留在教会的话，你一定要给他设计一个适合他的地位。好，我们休息一下。 要买你的糖，赶快啊，只有一堂是要把两课把它完成。好，这个第四课呢，就是要求就告诉大家呢，就是如果我们把别人带到教会来啊，急着把人带到教会呢，不一定是好啊。你要所以呢，一般上我们不会立刻鼓励他来教会，除非他是 A 类的啊 ，A 类的我们才会鼓励他立刻来教会。那如果他是 B 类的话呢，我们不会鼓励他立刻来教会。那不用急着带他来教会，因为他来到教会不一定代表什么啊。最重要的是要留在教会。换句话说呢，你先探访他啊，除非你经过刚才的这种的阶段呢啊，你才可以考虑带他来教会。但是你带他来教会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很重要，对不对？因为第一个印象决定他要不要再来。那像刚才我们那种的印象呢，大概那弟兄姐妹没有问题，我们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邀请一个佛教徒把你带去他们佛教的聚会，那你就知道你自己什么叫做又聋又哑。那同样的情况啊，如果我们你带一个非信徒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可能感觉也是这样啊，可能他就觉得，尤其是年轻的，对不对？他觉得哇那么闷。那结果呢，他就不再来了啊。好，所以当我们带人来教会的时候，最好呢就是能够带领他来一个教会，一个聚会呢是适合他的聚会啊。现在我们一般上呢，我们鼓励呢他们来参加我们叫做慕道者的聚会，或者呢叫做布道的聚会啊。我们是这样鼓励哈。那什么叫慕道者的聚会呢？慕道者的聚会可以用小组的方式来到进行，也可以用这个大团契来到进行啊。特别是青少年人，如果你要把他带来教会的话，考虑先带他来这个什么，先带他来这个我们叫做青少年的团契。好，那既然这里呢绝大部分呢都是青少年的弟兄姐妹呢，我就跟大家来到谈一下呢，怎么样去设计我们这个的青少年的团契的节目啊。那在青少年团契跟主日敬拜不一样，对不对？主日敬拜没问题，你每一个礼拜都是培灵的信息啊，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的话，实际上呢我比较主张呢，就是在一个月里面呢有三个星期可以是培灵，是对内，就对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也许日后呢你有机会牧养教会的时候，我是请你考虑不要只是为就算在主日敬拜，不要一年只是办两次的辅导会。其实你是可以这样，就是一年有四个礼拜，对不对？一个月四个礼拜，一个月四个礼拜。那么其中的三个主日呢，就是对基督徒、对信徒。那把一个月里面至少一个主日呢，是用来做我们叫做慕道者的聚会，或者是布道性质的聚会啊。那换句话说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它的好处呢，对弟兄姐妹来说，对你的教会来说呢，你的教会就每一个月他们都有一次的机会呢，可以邀请新朋友来教会，而他们可以确保那一次他们邀请新朋友来教会的时候呢，因为那个的主日的聚会呢是特别为非信徒设计的，所以无论在信息方面，无论在所唱的诗歌方面呢，都迁就啊。迁就不一定叫你唱王菲的歌、张学友的歌了，不是的啊。但是唱一些比较容易的啊，比较如果你觉得比较轻松哈、像唱就是你们所学的这些的短诗啊，比较容易哈、我知道闽南诗歌呢现在他们有一首的诗歌在海外流行的，就是简家后啊、孙正豪像这样的歌，那他觉得很容易上手，对不对？很容易唱啊。如果你叫他唱圣诗的话，可能他觉得不容易，特别是年轻人啊，年轻人。那但是你不是每一个礼拜都唱比较不，就是那一个礼拜为了迁就非信徒啊，唱这样的诗歌短的诗歌，敬拜赞美的方式啊，可能让他们觉得印象还不错啊。当然也不一定啊，可能年老的不习惯啊。那无论如何，你至少呢，就是那整个的聚会呢，至少在信息上呢是迁就他啊，迁就他。好，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不想动，不想 不想对主日敬拜产生太大的变动的话呢，那你可以用团契。那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青年团契呢，一般上我们是讲两个礼拜呢是对内，两个礼拜呢是对外。那你不用太不用推对内不用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主日敬拜已经是对内了啊，那变成整个教会就很内向，对不对？那所有的聚会都是对内，你反正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是对内的嘛，对不对？那一个星期有一次或者两个星期有一次对外的话，不算很什么，不算很过分啊，不算很过分啊。那实际上教会是要不断的向外啊发展啊。那所以呢？在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的青年的团契里面，我们是这样，每四个礼拜啊，那一个礼拜是交流会啊。什么叫交流会呢？交流性质的聚会呢，它一般上来讲呢，就是比较强调这个的彼此的认识啊。那在这个聚会里面呢，甚至会有一些的游戏啊。那这个游戏呢，不有的只是为了是看那个游戏。但是有些的游戏呢，是让他们彼此认识。那我不晓得国内容不容易买到这些圣经的游戏，还是游戏啊？没有啊？我大概下次来要记得带很多东西，可能要扮圣诞老人来这边。那在国外呢，有好多的啊，至少有整十多本，就是团契的游戏。啊，有好多的点子啊，你可以用来在，所以一年绝对没有问题玩游戏的话啊。但是不只是玩游戏，有一些的游戏它是有意义在里面啊，有圣经的意义或者有什么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你要了解非信徒的来教会的心态，有一些人是为了寻找真理来，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呢，他是想认识朋友来的。有一些人啊，他们来到教会呢，他们是希望认识更多的人。他有一些人，他们是觉得可能很闷，结果来到教会呢，更闷，就糟糕了。他们觉得无所事事，他们觉得星期六很难打发啊。那现在不同，现在星期六他们周末呢，他们有好多的地方可以去啊。为什么来教会，对不对？所以如果教会里面呢，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吸引力。那这个吸引力包括几方面，第一，人都是希望得到朋友啊，交朋友，所以教会第一个可以提供的就是一个交朋友的地方，而且是真诚的朋友。第二呢，教会可以提供什么呢？真理，对不对？人生的答案啊。那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了解呢，到底他们他们。第三呢，如果教会也能够给他们到教会来，可以学习到一些他们在外面学不到的东西。那他们才觉得有价值要来教，不然的话他觉得浪费时间啊。好，要不然他觉得我受罪那所以呢，特别是针对青少年啊，今天我觉得呢，无论在国内呢，无论在马来西亚，我们面对最大的挑战呢就是青少年，怎么样吸引青少年来到教会？那我给你一个例子啊，在新加坡，但是我不是说我们要跟啊。不过这个教会我一直在观察他啊，为什么他青少年的工作做得那么成功？在新加坡呢，有一个教会呢，叫做城市丰收教会。那他的牧师呢，主任牧师叫做康熙，不是康熙皇帝，康熙牧师啊。是康熙皇帝的康，不过是西岐的西啊。康熙牧师，康熙牧师呢，今年大概只有37岁，年轻啊，年轻。那大概只有十多年前开始出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很年轻，才二十多岁，他就只有20个会友。那20个会友呢，包括他自己，都是青年人，都是年轻人。那只有他一个是工作的，其他都还在念书。那但是在十多年之内，这个教会呢，从当时的20个人呢，增加到现在有11000人，还只有十多年，11000人。那前几年我就到他的教会去观察、去看、去考察，为什么他们那么成功？他现在已经是新加坡两个最大的教会的其中一个。那我去到他教会的时候，觉得很惊奇的是，他的教会里面呢，80%的会友呢 是在30岁以下。30岁，我把我旁边一起看，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苍老了很多。都是年轻人啊，哇，他们在唱诗的时候是在跳，我这个实在是跳不起来，我是跳一直担心那个地板会垮下来。啊，很有活力，很有活力啊。那都是年轻人，那成很大的对比，因为在新加坡，其他我去到的教会看到的都是成年人。啊，也许哈，有些好多的老年人，只有这个教会呢是一枝独秀，那就是我们说在青年的施工上非常的成功哈，非常的成功。那当然，他的那个模式呢，不一定我们这边适合本国的国情啊。他们为了要得到青少年人呢，他们是真的是他们的这个的整个聚会的方式呢啊，是啊，不会，就是你是青年人，你到这个教会你一定不会觉得闷啊，你会觉得很有冲劲啊，很有活力。那他整个教会有很多，那最难接受的，我相信啊，你可能觉得最难接受的，也许你也知道吧，也听说吧，就是他的师母，康熙牧师的师母，也是很年轻，大概也就三十多岁啊。现在已经成为歌星，新加坡蛮著名的歌星，而且他的排行榜呢，唱片的排行榜还行，还是排行啊，排行榜呢不断的提升啊啊，他的这个的他的太太的他的师母的名字呢叫做圣啊三，不晓得你们这边有没有啊三啊。那个，他现在已经是在新加坡呢，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的歌星啊。但是呢，他所唱的诗歌所唱的歌都是比较健康，不是耶稣我爱你，但是呢是健康啊。那个他是流行歌，但是不是一般的这种的啊。但是他是能够，不过当然呢，他的会友呢10000个会友。如果要支持的话，大概可以至少每一次出店都会出10000张。那对于新加坡的青少年人来讲呢，真的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很大的影响。我的意思说，当然如果你